开一本书，
打败 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我是夏雨桐。
我是陈夏明，我们有 IG 粉专跟 YouTube 频道，记得搜寻阅读夏拉拉，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本集内容很寂寞，很 emo， 也很变态。江户川乱步好会写。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y,
ready, go。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哦，阅读沙啦啦。
我觉得这一集的主题真的是下标下的非常好哎、欸。
很精准，
真的是非常的精准。那其实透过刚刚我们讲的本集的内容，我相信听众朋友就会知道，我们这次要聊的就是江户川乱步的作品。那这一次呢，因为我因为夏明嘛，因为夏明就是有出一系列青春选读嘛，然后其中一个系列的就是江户川乱步，真的是很好看欸。而且因为我过去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间椅子，
对，
然后。但是就很奇怪，因为其实江户川乱步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嘛，但我对人间椅子真的是印象太深刻，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可怕。我就有一段时间如果去饭店就是看到那个椅子它是比较厚一点的，就是感觉后面有一个空间是做方形的，它不是下面有那个有支架的那一种的，就是一坐的那一种沙发，我都会有种毛毛的感觉。
很怕有人藏在沙发里面，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如果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没有看过江户川乱步的作品，我觉得一定要来，就是透过夏明就是豆点文创结社的青春选读先来读一下。而且在这一本里面是严选了他四篇短篇的作品，所以其实我就想要先问一下夏明，为什么这一次会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是收录这四篇呢？
因为这四篇其实主要都在讲某一种不太可能的恋爱。
嗯，
因为江户川乱步的特色就是很猎奇嘛，就他的小说就是有点变态变态的。可是他、嗯、我觉得我们挑了这四篇里面最重要在讨论的是寂寞。像人间椅子这一篇，他在讲的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然后他很会坐椅子，然后后来就开始坐沙发、嗯啊，然后他就开始想说，那我就来把自己藏在沙发里面好了，因为他对，因为他
超变态的这边，
对，他本来想要做坏事而已，然后他就想说可以做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本来就长得很丑，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谈恋爱嘛，他就很寂寞。嗯、结果等到他变成椅子之后，他突然间发现他好像有其他的感官被打开。他可以跟别人隔着椅子拥抱、欸，
对，而且是非常亲近的那种拥抱、嗯，而且就是在他这个文字上面的叙述，其实会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嗯，
因为他就是因为对自己没有那个自信嘛，所以他很难去跨越跟别人交流，而且他自己也不是很认同自己，他唯一能够认同的就是他那个非常厉害的工艺，就是很会做椅子。
对，
然后对人呢的接触完全是零。可是因为在人间椅子这部分，你除了看到这个角色这个描绘说他在椅子上跟人亲密的接触之外，在后应该是说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从一封信开始叙述、嗯、我真的觉得超毛的，尤其是真的一直看到后面的时候真的是背脊发毛。我觉得很
变态。
对，所以我真的就是有一次我其实也有在那个是限动吧，就是我有 IG 有分享过，我说真的你人生不能就是没有读过江户川乱步的人间椅子，因为我觉得能够透过文字然后有这种很精彩的，我觉得也是一种娱乐嘛，然后跟你在边读的时候你会透过他的文字，因为他会描述某一些感官，像我就觉得人间椅子他就在讲触觉、
嗯哦、
就是那种很近的那种感受，跟他其实他躲在椅子也很不舒服、欸、 它也是会很僵硬嘛、啊、可是透过它的描述，你的身体好像会跟着它一起、哦、好像有点僵硬啊，然后 很不太舒服啊，很局限啊，那种感觉非常的厉害，
很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光是人间影子这一篇，你就大概可以发现到这个角色是很寂寞，寂寞到就是他会去、嗯、怎么讲，就是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只为了可以换得跟别人的接触，而且这个接触还是触觉而已、嗯、就是他永远无法再横跨出去那一步了。那我们在挑选、
欸、
对啊，那我们在挑这四篇的时候，其实它的关键字都是寂寞，
嗯，
像是第二篇是玉虫嘛，
对，玉虫，
然后第三篇是阿氏登场，
阿氏登场、哦、
对，然后这两篇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然后像第四篇和贴画旅行的人，他就是一个人，
这篇我也超级喜欢的、啊、我那时候有犹豫说我要不要来聊这个，因为这个在这描述就是人怎么样突然消失，然后到画里面的过程，我有吓到。
而且他也是寂寞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爱上了二次元的人，
嗯，
所以他就为爱进入二次元世界，
嗯，
所以这四篇故事都是寂寞的故事。那这就是我们当初挑的理由，因为如果你要真的挑变态的，其实你挑一两篇就够了。可是我希望说、嗯、在透过大家读到这种很官能，就会带给你很多官能刺激、娱乐性很高的这作品之外，好像也想提醒大家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很寂寞，但是寂寞有各种各种的面向，就大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寂寞的这样。
嗯，那像这一本呢、啊、就是它是啾咪文库本，小小一本，超级方便带在身上。而且啊，我觉得像有时候啊，我们可能在外面嘛，或者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就想说 OK 那就来读一下书，可是有时候难免会被你知道外界的声音或外界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被干扰，但我真的觉得江户川乱步你真的不论你在哪里读，你都会超快的进入到就是他的江户川乱步的世界。因为我有一次是在那个录影前，我在休息室里面读这本书。那你知道其实在休息室化妆间就是有很多艺人，然后也会跟化妆师聊天，碰到可能哎、嗯欸、就是有些是朋友啊，很久不见啊，可能也会聊聊天，所以其实整个里面都是闹哄哄的。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酷的是哎、欸、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是完全沉浸在里头、欸、是直到有人就是点我的肩膀跟我说哎、欸，我在叫你，你干嘛不理我。他就说天哪、啊、你也太 I 型人格了吧，我这时候要被叫你太 I 型，你怎么可以有办法这么就是独自就是进入在一个这个就是书里面的世界。他说我这边那么吵哎、欸，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的魅力啦，就是很厉害，然后就是很推荐给大家、嗯、然后下面你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你的青春选读系列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要不要来讲一下还有哪些、嗯，
我们有四本、哦、第一本是芥川龙之介、哦、然后第二本呢、嗯、是爱伦坡，爱伦坡也是很变态，就是很多杀人的那个场景、嗯哦、
然后在第
也很好看，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鲁迅，鲁迅的话应该是这系列里面最 emo 的、
嗯、
我觉得他真的他的东西读了以后就会我就觉得好哀伤哦，就世界怎么可以有人这么会描写哀伤的状况，就是不简单齁，
真的真的很不简单。
对啊，然后第四本的话是江户川乱步，那这四本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嗯、它都是男性嘛，都是文豪，那我们都会找女性的创作者、哦、来导读、哦、那再来就是我们每一本都有他的作家的年表，然后也有、嗯、翁继安老师、哦、他是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他会写年表然后写历史导读，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目前勉强的插画，他有一些插画真的画得好可怕、嗯、
真的真的很惊悚其实我最喜欢青春选读里面还有就是编辑室报告，比如说我过去我对于鲁迅的作品我没有那么的熟悉，我可能也没有特别喜欢、嗯、可是我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经典的作品或是这种很厉害的文豪会不会在一开始要阅读会有一点困难，但是其实呢不会，因为其实在这个青春选读里面的一开始会先有一个编辑室报告， 然后有点类似像导读的，而且每一篇像这个江户川乱步，他这边就会有一篇这个有一些问题。
对，
你们这边应该说算是一个你读完之后，然后他会帮你理一些小问题。
对
对，来下面来讲一下好了。
对啊，就是我们每一篇结束之后，因为这四本书都是短篇小说选集嘛，所以我们每一篇故事后面我们就会放一个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导读人列出来的，所以等于是你好像读完了这个作品，你也可以跟着这些问题重新思考你刚才有读到哪一些东西，或是你漏掉哪一些东西。
嗯，对，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的，因为马上可以让你抓到，哎，这一篇的亮点有哪些是你还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哎，你可能原本是这样想，但其实换一个方向去思考，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有趣，所以极力跟大家推推，就是豆点文创结社出的这系列的青春选读。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来介绍这本书喽。嗯。
日子一成不变，生活不太新鲜，阅读下啦啦，陪你阅读点亮每一天。
好，江户川乱步短篇小说选，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他的作品是蛮多的嘛，像，
啊，
我之前也有读过像他的那个低版杀人事件啊。
哦，对，很精彩。
对啊，就也是非常的精彩，真的很厉害哦。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从夏明的这个青春选读里头，我本来有犹豫啦，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有讲提到，就是那一篇就是什么贴和贴画旅行的人，
对，
跟阿四登场，我本来两边有在犹豫，因为我觉得那个和贴画旅行的人呢，真的是有一种你好像有一层雾在看这个故事。
对，
然后
就是很日本，
很激起，
然后慢慢的那种，对，
然后很激起你的好奇心，哦，因为他故事是发生在那个列车上嘛，然后碰到了一个这个带着好像是一幅画的一个男子，然后刚好坐在对角，然后他在那个形容那个车厢里面的那种很怪的气氛，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或很恐怖的事情，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好像很就是很不安定，
毛毛，
对，就是一直觉得毛毛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个气氛啊，然后或者是在一开始在介绍一些景色啊，好，我觉得是蛮酷的，跟前面人间椅子啊，然后玉虫啊，还有这个阿四登场，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嗯，
对。但是阿四登场，我后来决定聊这个，是因为真的是很可怕，因为这一篇是完全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恶意。
对，
我觉得超可怕的。那他这个故事的大概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就是有这个主人翁男生呢，他就是生病了，他身体就是没有很好。然后呢，他的太太其实他也都知道，基本上就是有婚外情这样子。
对。
那因为他们又有小孩嘛，所以他也不想要戳破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只是大概啦，就是一个大概的关系。然后这个男主角弟弟还就是会觉得啊，就是很看不下去啊，哎呀，你怎么会可以放任这个女人这样子欺负你啊什么的。
对。
然后再来，马上就开始进行到就是说，哦，他们的就是日常，就是反正他只要看到他太太就是弄得漂漂亮亮出门，他就会知道他要去见他的情夫了。
对。
可是他的内心虽然 murmur， 可是他表达出来的又是我没有要跟你计较这件事。
嗯，
对。其实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怎么可能啊，这样子。好，然后反正事情就这样发生之后，就到他的小孩子就是要爸爸跟他的好朋友们加入这个捉迷藏的游戏。
捉迷藏，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篇阿四登场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他的阅读感很顺畅。
对，
就是他真的在描述就那个事件的进行，你就是这样跟着这样在走。可是像贴画的和贴画旅行，和贴画旅行的人，对对对，就是呢就是会有一点
比较慢。嗯，
对，会比较慢，而且要想比较久一点点他描述的情景是什么。然后阿四登场就蛮快速的，然后就直接到就是这个男生呢，他就是自己卡在一个算是一个柜子啦，柜子里头。 好，所以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一段是我觉得很恐怖的。好，阿氏呢就是这个太太，就是这个女生。好，好，连阿氏忍不住大吃一惊，跑进长池旁边。这个长池就是那个一个柜子啦，
对，装棉被的柜子，
装棉被那种大柜子。嗯，好，然后一边松开脚链。好，不好意思，我这边前面要再讲一下，因为他被卡在那个长池里头了，就是他那个门推不开。嗯，然后小朋友就觉得找很久找不到爸爸，就你知道没有耐心，就跑去
玩，就不想找了。
对，就不想找了。小孩子的确是有可能这样。结果他就在里面，你知道关在那里头，他已经快没有办法呼吸了，然后他就疯狂的，他说在抓那个门那个盖子，哎，欸，门哎，那个说柜子的那个
内侧，他就一直在抓，一直在抓，想要，因为推不开，啊，很痛苦，快没有氧气了。这样，
对，然后他就说，好像指甲都要掀起来了，然后开始没有办法呼吸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就是找完情夫就回来了，然后就想说，哎，很难得她的老公怎么会不在家？因为她生病，大部分其实不会在外面走来走去的。然后结果她是在自己的房间在那边整理一番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个刷刷刷声音，然后一靠近，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声音是从这个柜子里面跑出来的耶。好，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接到我刚刚提到的，连阿氏也忍不住大吃一惊，好，跑进这个长池旁边，一边去松开脚链，一边说，啊，原来如此，你们在玩捉迷藏吧，哎呀，真是的，别玩这么无聊的恶作剧了。不过为什么这个会锁上呢？假如阿氏是个天生的恶女，那么比起偷情，能够迅速想出此等邪恶之计，更能显现其本性。他打开脚链，并稍微提起盖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有实力将盖子盖回原位并扣上。
嗯，
这个地方我就有点，怎么会的那种感觉，
很狠欸，你看，
对，
就是这个戏剧张力就会出来了。你看，本来是要救他，但那一瞬间立刻我不要救了。硬是你知道他已经有点解开了嘛，所以那个盖子可能又已经往上移动一些些。她，老公已经很开心说，天啊，有人要来救我了。然后她又继续改阿勒队，然后把它锁起来。
我觉得这边就是看到文字的那个进行，因为她其实在我的意思就是她的进行是很流畅的，然后很快速的。她突然想到什么，然后把盒子就盖回原位了。然后呢，他就上面就继续写了，他就写说，从此之后，每当阿氏回想起这件残忍的杀夫之事，最让他苦恼的不是别的，就是关上这长池盖子时，丈夫那微弱的抵抗力道，对他而言，那比血淋淋的死前挣扎模样可怕好几倍。
嗯，好可怕。
对啊，因为这感觉就是你真的杀了人了，而且是很有意识的在杀这个人。因为他有抵抗嘛，所以即便是那种小小的力量，你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求救嘛。
对啊，那种挣扎。
对，他那种挣扎，其实这一段的形容就是让我觉得很恐怖。因为其实在阅读这一篇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难处，好，就是描述的很清楚。然后可是在这么简短清楚的情节当中，可以加入这么多这种内心感受上的恐惧，我觉得真的是超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人性描写也很好，就是你看哦，阿氏他会这么坏，然后可以你知道明目张胆的去跟情夫约会，其实也不是就这样造成的。因为他的老公明明知道这件事也应该要阻止，可是他都会装作没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欸。如果说你知道你的爱人偷吃，你会怎么样表达？就通常来讲，大家可能会愤怒，或者是说，那我就要跟你摊牌啊。可是这个老公他很奇怪哦，他就是不讲，他就是当作什么事都没有，然后他有时候还会故意装出那种很大方的样子。而且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老公他其实很有钱欸，就是这个家族是非常有钱的，所以阿氏他其实他并没有那么有钱，他就是嫁进来而已。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那种平衡感就会很微妙，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然后包含说到最后面， 那个男的要死了，然后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他在死之前他不会觉得说很后悔啊，就是他当初如果不要、
欸有欸、他其实有在开始抱怨内心，
对，
我觉得就是有在那个 moment， 虽然他没有琢磨太多，可是好像有一句还什么就是在讲、就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然后骂他的小孩还是什么的， 对就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总算哦、喔，因为从一开始到后面你都会觉得这人心胸宽大到很问号，然后你怎么有办法这么依赖你太太，可是其实你太太根本就是他不是一个像这个很有背景的人嘛，其实是太太要比较依附他的，对、
啊、对，所以我才会说这一篇其实也是某一种寂寞的感受，就是表示说这一对夫妻他们中间一定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这个先生怎么了，然后、所以他对太太可能他会有某一种奇怪的内疚吗或是什么，那太太可能他也会去理解到这种内疚、他就进而可以利用这个内疚，然后就开始明目张胆的去跟他的小王约会、就是你知道他有些东西没有写出来，可是那个暗潮汹涌就会很明显，就是你感受得到没有讲出来的事情一定很大。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没有写出来的剧情，可是在脑海里你可能会编织很多，像我就会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老公他觉得他身体不好，在某部分、可能在情欲上面他没有办法去
满足
他太太的需求，
对，我也是这样，
他没有写的这么明白，可是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不然对，不然的话为什么就是总会有一个相互利用的点嘛，
对、
你留他在身边你要利用他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对
对，
嗯，哇，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惊悚，而且我觉得是可以重复看的耶，
对啊，他的作品很奇怪、就是他的作品都我觉得都很变态啦，就是很猎奇然后很变态，可是真的哦，就是他就是有办法让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看都会很享受，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在讲那个人性的东西，他不是已经单就是只有猎奇，就是像有一些可能推理惊悚的小说、你可能看完你就觉得哦，他没有办法再让你有什么更新鲜的感觉了、因为可能你知道了一些答案，就是有一个逻辑、你可能明白了他就不有趣了，可是在他的作品、江户川里面的作品，他是在形容那个人性，每一次看都会随着我们的年龄或是这一阵子遇到的人跟人，或是你看这个社会新闻还是什么，就对于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恶意哦，就是每一次读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非常厉害的一个小说家。然后那我接着就来补充一下那个江户川乱步他的一些小知识好了，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大家听一听应该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啊，江户川乱步啊，他其实是一个推理小说迷、他很喜欢、我直接讲他的简介好了啦、他的本名叫做平井太郎，然后呢他是在日本的三重县出生的，那他中学的时候啊，毕业之前、都过着很优渥的生活、结果要毕业的时候他爸爸经商就失败，就破产了，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要半工半读、但他还是有考到早稻田大学，还毕业了，非常的
厉
害，
对
啊，然后他在学校就是图书馆呢就开始去借书，然后他就接触到那个爱伦坡还有柯南道尔、这些就是西方的推理小说家，很厉害的、那他超喜欢爱伦坡嘛，因为爱伦坡的作品就是经典嘛，尤其是他、爱伦坡他发明的第一篇的推理小说，同时间他有很多犯罪惊悚小说到现在来读都还是很 edgy 很厉害的，因为他太喜欢爱伦坡了，所以他就要写小说的时候他要取笔名啊，那他怎么取，他就直接把爱伦坡的名字的发音改成日文，那爱伦坡的名字叫做 Edgar Allan Poe、那如果用日语来念的时候是 Edgar Allan Poe
Allan Poe、
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音改成 Edgar Allan Poe、就是对，他就是音节再猜一猜
Allan Poe， 真的耶、 午后原雷。
对，所以说他就有点像是名侦探柯南哦，在急忙之间取一个名字就取柯南这样，
啊、
他是急忙之间对就取 Alan Poe 这样 ，Edogawa、哦、对
Alan Poe， 嗯，
对，就很有趣，哦、所以江户川乱步其实他是偷了艾伦坡的发音，对，所以那他也是日本很早期的推理作家啦，就等于他也在日本一直推动推理小说，然后他的风格真的很多变，就除了他会写很厉害的推理小说之外，他更有名的就是这一些短篇小说，好像是人间椅子啦，或者是阿市登场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然后呢大家会说他是日本推理之父。然后他的代表作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之外，也有彤彤刚才说你读过的《第一版杀人事件》好、哦，然后他还有写一个比较青少年导向的作品，叫做《少年侦探团》。那《少年侦探团》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江户川柯南给用了，所以说你在那个《名侦探柯南》的漫画里面就会看到他柯南跟步美他们就是组成少年侦探团。对，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江户川乱步，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啊，
对，
真的耶。
嗯，
好，他还有一本叫《鹰兽》，也是蛮厉害的，因为他其实那个是跟他等于是用有点就是也不是有点，就是他的主轴是从性虐待的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哇，你会吓到这样子，
会吓到，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强的，很厉害。
他的东西真的是超变态，像是这本书里面还有一篇是蛆虫，蛆就是芋头的蛆，虫就是一只虫、两只虫那种虫。他就是讲说，有个日本军官上战场，结果他的四肢被炸断，然后也就这样被送回来国内，然后他竟然还活着，然后他已经失去讲话的能力了，所以他每天都要躺在床上，就躺在榻榻米上面。那他跟他太太还能够沟通嘛？然后沟通的方式就是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讲话了嘛，所以就是他们就是会透过眼神沟通，然后再来就他们还是会发生性行为，因为他刚好那个地方还没有问题这样。可是在那种状况之下，一开始大家整个社会都会说你是 war hero， 你是战争英雄，然后你为了我们国家牺牲好多，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探望他，然后都要去送他礼物，可是你知道这都是一窝蜂的。过了一阵子之后再也没有人理他们的。他们两个人就孤零零的被关在那，就是被孤零零的躲在那房子里面，然后旁边没什么邻居，然后就这么孤独。然后你知道两个人之间因为太寂寞了，所以那个权力关系又开始有点扭转，然后这个太太就开始有一点，我不会说是病态，而是说她会真的，她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丈夫的回馈，你知道，她就透过眼神，可是她其实不懂她老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你知道这种寂寞的感受，然后老公越来越陌生了，因为她不能表达，然后她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久了之后，
而且感觉整个房间都超安静的。
对，
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对话啊。
对啊，很哀伤，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他的这些故事其实都把人性里面那种很寂寞，然后甚至寂寞到很卑微，甚至是变得有点拙劣的那种过程都写得很清楚，可是你真的在读的时候又会有点怜悯，去思考说这些角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说你会很想要阅读一些你知道就是很有娱乐感然后官能小说的话，那欢迎你来读江户川乱步的短篇小说选。悲哀的残废与他的贞洁妻子仿佛与世隔绝，在乡下的独栋房子里孤单的过活。对两人而言，这房子二楼的六张榻榻米大房间就是唯一的世界。青春选读江户川乱步短篇小说选，豆点文创结社。你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每周一早上8点定时更新，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打败 Monday Blues。
再次跟大家就是推推就是豆点文创结社的青春选读，我觉得超赞的。我觉得大人是更需要就是可以一起拿着来读，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学生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可能尤其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有鲁迅的嘛，其实以前上课上学都会有读过他的文章嘛，可是你就是会觉得那个时候都是比较有压力式的学习，你没有办法从中去了解他的文采，就是他为什么会称之为经典。那透过这个青春选读呢，我觉得会有不一样，会真的会让你改观。
嗯，好，所以如果说除了江户川乱步、爱伦坡、太宰治这些文豪之外，然后大家有喜欢的文豪作品，欢迎你可以到阅读夏拉拉的 IG 跟粉专互动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阅读夏拉拉，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
时光落魄，告诉自己不再相信温柔的话，这感情让我心碎，心碎失了神，还要微笑给祝福，你就走吧。我在你身后，你别回头，心好痛，止不住泪流，舍不得失魂落魄，告诉自己相信温柔的谎言和拥抱，再一个拥抱就走吧，是我不好，或许放手看似无情，但请相信那是因为我爱你。相信那是